好，我们接着来哈。因为他立出一个，因为立出一个唯识无尽，三界唯识，三界唯心，这一开始他是整个修行的方向完全改变。所以我立出一个大方向，让大家修行朝哪里下手。那开始对一个修行人来讲，我本来是不断的往境界上去修行嘛，结果现在是整个回过头来了，因为他的这些境是我内我的业力妄想心所投射的，现在我必须要从这里回过头来。那当然，正如我们刚才讲的，就是你讲，我也可以问你啊，因为我问你，就说这个道理存不存在，真不真实。如果我问你，你不能回答，那我如何信受？所以下一个就讲说，基于此意啊，基于此意，有色难言啊。颂曰：若是无实尽，则处实决定，相续不决定，作用不应成。这个就是，这是外道提出来的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认为一切唯识，那有些问题就会出来喽。那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个态度。其实，在佛法里面，都很多的问答。那我一直在强调，每一个问答都是关键处，因为我们容易在这里模糊。所以你注意看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也是问答。其实每一个问答，阿难提出来都是为我们问。注意看，不要说哎呀，阿难讲这些，不要，因为他是用一个很实际的角度在为未来的人问法。应该照理讲，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我们的，所以现在提这个问题等于是带我们问。那你不要这样听过，你因为你照理讲你应该也有同样问题，那我问答其实帮助你去除疑惑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不是讲说有时候要问问题啊，有时候我们会从字末去问，但我会比较问根源问题。所以如果我们不用心，有时候连问题都问不出来，而且你可能问一些很琐碎，琐碎不是不能问，但琐碎有时候无关生死，无关痛痒。照理讲，我们每一个修道人不可能完全没问题，应该是问题很多，但我们并没有正视它，因为这里面带着什么意义？你并不是，当然很多人是还不了解，那不了解不会问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我常用这种观点，就是说，你面对的你的身心，包括你的观念不安稳，你怎么可以放它一直下去？如果这个问题涉及到你的生死，照理讲你应该念之在之才对啊，你怎么可以一次一次让他不懂的继续下去？那代表什么？你可能对你的生死心不切，在某个意义上说，因为这是跟你生死有关，因为这不是细论。如果我们把说法当作一种理论而已啊，唯是听听，那当然我也可以不懂就算了，反正我结个缘了解一下就好。但如果这件事情跟你生死有关，你应该怎么样弄懂为止啊？其实文法是这样，所以有时候我发觉，哎，很多人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的，不会。我们可以给自己很多理由，因为我还刚开始如何如何。十年了还不会，你认为你有多少十年？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你的下手处啊，这关系到你的功夫会不会成就的问题啊。 我也应该要一步一步让他懂。那我对佛法我基本上相信，但对这个道理我有疑惑，问呢、啊、所以当他问出这个问题，有的人在听到有些道理，太好了，我就是这里不懂，竟然他帮我问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有的人就问了以后，他就如是我闻，有人问问题，如是我闻，师父回答了，就这样，事不关己。所以他对他没有产生心开意解的那种法喜，不容易产生，因为他并不迫切需要要去懂他，所以对他来讲不形成一个重要的价值。那我们一般来讲，如果把这一个修行看得非常重的时候啊，你一旦不懂，你会不安，你会不安，你很想弄懂它，而且你会弄懂的绝对不是知末了，一定是那个一直影响你的，就是说我很多不懂，但我会抓最主要不懂的来源在哪里。好，像有些事情啊，如果我们碰到有些问题，人家帮忙啊，你很需要知道一些东西啊，他在帮忙你琐碎，你说哎，谢谢你好意，这些我来做，我要的是这个，你只要跟我讲这个就好，其他没关系，其他我自己来。为什么？你很需要得到这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对你很重要，你会不会自然形成，就是说这个琐碎事情我能做的我自己来，这个我做不来的拜托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这样？问法的也是这样，他会在这种问题当中不断的找寻如何让自己心安的，或是说我很想知道我关键上不懂的地方在哪里，有机会我就要弄懂它，因为这个不懂我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，它会形成这种观念，这个心啊。所以说很多琐碎的东西啊，因为我就像佛陀他参学那么多的外道，但他始终不离开，那我如何解决生死问题？他这个东西从来没忘掉啊，那走到他最后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他的问题是吧，为何有老死，他也是问这个问题，因为生，为何生？因为因缘具足了，所以才会生，生就存在了。为什么生？这个东西要存在要现出来，一定要条件就有，为什么要有？要有人去促成取，为什么去促成？一定要有爱动力欲望，为什么要爱？因为要认定它触受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这个境界在弄到最后就正果了，都是实事求是去问，问的都不是知末问题，问的是生死问题，这是修道人的特色。然后一解决的也是生死问题，不是解决其他的。所以这是一个，当我们在问答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很欢喜，你怎么帮我问出来了？好，比如说他这里讲说，若是无实境，则处实决定了、不因尘，就是他有几个不因尘，就是处时决定这两个东西会不成就，还有相续不决定作用这两件事情也不会成。我现在简单这样讲了哈，就是说，如果外面没有境，表示都是我心所造，那为什么有些事情在固定的地方才会出来？为什么有些事情都是在某些特定时间才会产生？如果没有外在的境，怎么会产生这种客观的作用？有没有听到？你各边各的唯心所现啊，那你现你的，我现我的，但为什么我们看一个东西都固定在那里？为什么这个事情在这样的场合只有在这个场合起作用，那为什么不在其他场合起作用？为什么只有在这个时段起作用而不在其他的时段起作用？那表示这个境应该有客观作用啊，我们应该这样问，对不对？ 因为这些问答其实就是要去除你的疑惑。你的疑惑如果不去除，你要信这个一，这个修唯识观你修不来。所以二十论就是要去除你这些，是吧？所以我今天如果认为一切唯心所造，我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要能回答。所以我要讲说，今天你能建立一个道理，一个佛法，绝对不是一个宗教信仰，是因为我能用这个道理解释世间的，而且为世间找出一个解脱方法，这就是圣谛。所以这个东西是月可令热，日可令冷，但四谛不会改，因为它是事实。啊，这是事实。所以我们在理解佛法到最后是慢慢一个一个心开意解之后，产生对法的清净皈依。或者你信不信，你在修，因为你这个认知不实在，所以在关键处的时候，你的选择会什么？用世间法，你不会用佛法。因为你把佛法跟世间法拉开了，但我讲的佛法在世间法，所以我等于是在世间法里面用佛法智慧看世间法，所以我把一般世间人看的世间事看得更清楚，所以同具世间法，但因为我看得更清楚，所以世间法不会动摇我的抉择。但如果佛法离开世间法，我生在世间，佛法跟我没有集体关直接关系，那我怎么样？我当然信世间，因为这是我摸得到感受得到的，跟我有切身关系的啊。所以当到碰到紧急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什么？世间法，因为你会选择你最相信的，而你的佛法是懂听过不确信，所以在选择哪个可靠的时候，其实多数人是选择世间法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法后来都没用，就是因为你不是真信，而且你这个信不是带着智慧，就会出现这种修行无力感出来。关键就在这里啊，关键就在这里。所以其实你要知道，如果这个戒定慧都站在这个角度看，它的功能功德力就出来了。这时候在一分一分修持的时候，你才能感受到法喜。这不是要不断的自我催眠，不是，他就给你，因为实际上是因为你看清楚，慢慢放下执着的时候，你感受到佛法给你的智慧，这时候你尝到甜头会继续下去。为什么？验证出来，不是马上证果，就因为世间人不一定要一下懂很多就才有作用，我们对生活当中一些尝试一些观念有的时候，对我们身心对我们的生活就有帮助了，佛法也如此。好，我们现在看，还有就是说时间，还有就是相续不决定。好，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每个是唯心所造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相续的意思其实是友情啊，这个相续不是那个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五蕴相续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五蕴相续就是众生友情，所以我们友情众生在看东西，是不是应该如果照唯识来说，应该是每个人看不一样，就是不决定，是不是？我们讲一下，个人有个人看法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符合不决定，就是个人有个人看法，每个人角度不一样。可是变成有些事情不是个人看法，那倒会统一呢，就跟这个道理一样。本来相续是不决定，个人各有个人看法。如果一切真的唯心，它是反问啦、如果一切唯心，应该是个人看法不同，所以每个人看法没有固定，因为叫没有固定叫不决定。但事实上当我们碰到某些事情却是固定，这不容许你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显然这个不决定不存在，因为有些事情还是决定的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讲说一切唯识，那为什么还会被决定？ 所以你讲一切为事的话，相续不决定是不会成的。有没有听懂？如果一切为事，是不是各看各的？那你如果讲一切东西都各看各的，那我认为为事就对了。但为什么各看各的，却有时候有些事情却是固定的？是不是？我们看到山就山啊，没有我看到水，但当然这样就可以各看各的。问题是，任何人看这个山就是山。那你说为事，那为什么大家碰到这一座山，每个看法都一样？你认为一切都是心所变的话，那为什么每个人碰到这个境都固定了？所以你那个不决定，你就是容许各看各的，其实不成立。因为有些事情不容许你各看各的，它有客观标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外有境，他认为是这样。那你要解释他，你要还是要坚持你唯心所造，你要解释他这个问难，对不对？那一旦是唯心所造，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受限制？你看我们大家各造各的，教室就是教室，你也没办法把它当成莲花池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无论大这中间，我们现在在这一个当下，是不是容许每个人还有各看各的？有没有？包括这个温度，有人就觉得很热，啊，有的人就还怕热的人就觉得太好了，刚才吹得好冷。有的人说怕热，因为感觉不一样。但这中间是不是有各看各的成分在里头？但却也有一定的看法在里头。你不能把我看得别的样子啊，大行不能看成中行小行啊，大行就大行啊。虽有一些个人看法不同，但有些却是固定。所以你讲不决定，其实有些事情是决定的啊。你看我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显然心外有境才对啊，心外有境才会让我们看法统一啊。如果心外都无尽，应该就不用统一啊。但既然统一，表示心外有尽啊，这样吗？听懂？哦，祖师大德没有这样讲的啦。哎，如果他这样讲，他可能很快就晕倒了。嗯，我们现在没办法，讲的人能力有限，听的人能力有限，所以我们只好多讲，嘿。好，再过来作用。如果一切唯心所造，那作用一个东西的功能，我也可以把黄金变成石头啊，把石头变成黄金啊，可是功用不同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在这里面经常讲，后面也有讲哈，像比如说我梦中见到的东西，不是、啊、我们眼睛有问题啊，我们不是讲眼睛有问题看到的东西，看到的毛华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毛华是不是功能不一样？一个是实际毛华，头华有作用，这个头华会塞水管，那个你眼睛有病看到的头华不会塞水管的。那如果一切都唯心，那就是变来变去，又没有实质，那没实质怎么作用？那照理讲作用都没作用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一切都心所变，没有客观的境界，表示它没有起作用啊。因为我梦中不，我们眼睛有病看到的这种文银啊，它只是你看到的，你自己心所变的嘛，你举例的吧。啊，一切境界虽然不真实，但因为你的心起的这一些影像，那他就问，起的影像我可以接受，但你不觉得这个起出来的影像没有实质作用？但现实东西是有实质作用的哦。如果你要讲唯心所造的话，那这些东西怎么有作用，有的没作用？显然不一样吧，是不是？懂吗？唯心所造的东西，对，我容许你唯心所造，但造的部分出来，但现实当中 你梦中看到水不会解渴，我现在喝的水可以解渴，那不都唯心所造？那为什么一个解渴，一个不能解渴？照理讲，不能解渴的都不能解渴，都是唯心所造。为什么这个水可以解渴？因为它是客观存在，是不是？啊，你那个自己想的没作用，所以说不是完全自己想，因为显然世间有些作用是有的。你要讲唯心所造，那这个作用为什么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？应该一样都没有。但有的有，显然这个境界是客观存在的，对不对？讲这些道理都是应该我们问的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没有委屈的事情。你提出疑问，比如说我讲唯心所造，你要讲说乱，你当然不会用骂的，乱讲，不是、啊、不合理，唯心所造不行。哎、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师父在讲话，徒弟好好听就好，唯心所造。啊，徒弟就是依教奉行，唯心所造，内心讲哪有这样？不是，就问师父，你讲唯心所造，但我信不了啊，我信不了就无法依教奉行。所以他基本上有没有否定他师父？没有，但信不了就信不了，你就要问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心开意解，你修不下去的。所以本来在佛法当中就是不断在提出一个很实在的问题，因为他准备依教奉行，不是吗？类似这个问题他都不断在问的，因为他务必要把疑惑去除。所以你看在阿含经，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是不断，阿难也是啊，阿难啊，他也很惭愧，哎呀我只多闻啊，实在很惭愧啊，那又问了。要是我们问一次已经被骂那么多次，我们就不敢再问了，因为实在是太，因为你知道与会大众多少人呢？不是我们这几个呢。那如果我们师兄弟骂来骂去，反正我这次被骂，下次换到你有什么好差别？问题是来的人都是这些，每次都是阿难负责被骂，这个阿难牺牲的也大了，也不是骂一次，都也出糗，碰到摩登前女，这已经够糗了，对不对？那开始问，一路被骂。当然佛陀也不是这样骂，可是你发觉你还够笨呢啊，我已经讲了你还听不懂，我跟你讲了你还听不懂，可是你看阿难听不懂了，就是听不懂，他就问，讲了以后他也不会说因为不好意思不问，他还是问，他还是问，因为他为了要自己解脱，而且为未来众佛法靠他心哦。他典型一个忍辱负重的人，阿难。我后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靠他，而且他是经常是做水杯斗林的，衰微道人，他每次就扮演这个角色，让我们去学。但我们现在因为修行过来以后，我们比较不会像英雄主义的，我们因为自己在修行上也种种问题，我们比较会强调实际的。所以这时候当我们把修行不再用幻想式的修行，回到现实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能看到阿难的功德。他就这样忍辱负重，一路上在现实当中被火定，被怎么样，被怎么样，被火当众呵责，你怎么这样，是不是？那一直下来，但他因为他的牺牲把佛法给彰显出来，很不容易哦。包括结集经典是不是也被加设你不要进来，有的人讲说那被否定，不是，其实加设也是在一个经典讲，加设跟阿难讲说你知道吧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各演各的啦。因为阿难他不能证阿罗汉，因为他要当事者啊，所以说加设也应用这个因缘种种。其实阿难不是被举很多过吗？但其实阿难都有理由，他为了帮助佛法弘扬，所以把过失归自己，把佛法给弘扬出去。那迦叶是不是很偏激的人？不是，迦叶都了解，所以他们彼此有暗语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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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所以 迦叶也不是一个非常怪老头，大弟子怎么会？但他们是为了成就佛法，所以各演各的。你会看到那种师兄弟那种心情，以同共为了护持佛法，各演各的，很妙。你如果你因为你如我们喜欢看人家飞来飞去的，哇，好厉害啊，放光啊。可是我们现在因为一条路自己也吃亏很多了嘛，开始回到现实，看到那种具体而为，在生活当中具体奉献牺牲的这个东西的难能可贵，
就在这里。
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文，这个论啊，所以说这里面唯识理、唯识二十论里面，经常也是站在对方，等于是帮我们问问题。所以我这里额外开出来，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，就是本来学法就应该这样，学法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难待就是我们没有机会去问答啊，其实现在也不用问答，反正你也不会有问题，所以这就省事了。嗯，你省事我省事，我觉得话问答最难，因为它直接针对你的因缘才难。好，论曰，此说何意？若离世啊，若离世时有色等外法，色等是生不缘色等，何因此事有处啊得生非一切处？何故此处有时是起是起非一切时？就是你看啊，若离世时有啊色等外法，色等是生不缘色等哈。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照你这样说啊，这个事生起来是不缘色，因为没有这个外境的法，那为什么有时候何因此事有处地方得生非一切处？就是说那照你讲一切都是不缘外境的话，那这个心缘色的心随时都可以起来啊，那为什么只限定在某些状况你的心才能起来？显然你是受境界的影响，不是吗？他是讲说有处得生，就有些地方可以产生这种分别心，但有些地方不会起这种分别心。那因为如果一切都为你的心，为什么会受时地方的空影响？你之所以会受地点的影响，表示这个境客观存在啊。如果一切为你的心，这时候也可以现，那时候也可以现，你不需要受时地点的影响，对不对？你受地点的影响显然是有客观的意义在嘛。他说何故此处有时是其会一切时？为什么有些情况在某些时间点才能出？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太阳起来是同样的、哦、啊，今天我要睡晚一点，所以我为是现让太阳晚点升，等我睡饱再升。那大家到底要打板，那就各先，我你打你的板，我认为板声未响，你就继续睡。那哪有这样？可是你看板声打下去，大家不就都听到，是不是？显然还是有静的客观存在，不是吗？啊、哦，所以他这样讲也有道理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同源一个东西，这个倒也有意思的啊、哦。好，好、哦。你看如现一人见发、哦、法神等、哦、法音等非无现意有此事生。你看、啊、他是不是有一定，就是会看到这个法、啊、这个音、啊、就只有眼睛有问题的，那眼睛没病的为什么现不出来？如果一切为是，应该我们现在看到非闻症的人，有非闻症会看到非闻，没昏沉症的也要看到灰纹哦，为什么？我也可以现出来啊。那为什么只有在某些状况底下才会有这种灰纹症？显然不是你想变就变吧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他讲说那为什么只有这种人会见到法、哦、这个法就是佛法、就是头法的法啊，银灰无现意，就是没有眼病的人分别心生呢、啊？复有何因？诸现意者所见法等啊，无法等用啊。就是说，他见到的法没有真实法的作用。 因为现实我们是有法的作用，那那一个有病眼睛有病见到的法境没作用。换句话就是说，现实，因为我不是一直在讲，我们讲的佛法要能解释世间，但你讲的法竟然不能解释世间。你没做，你讲说我们一切为事就像眼睛有病，还是看到真的境界啊？虽然他看的境界是因为眼病看进来，但前面不是讲吗？你看嘛，一切唯心所造啊！你看那个眼睛有病的看到这种境啊，他就好。你既然这样说，那我就顺着你的例子。对，眼睛有病可以看到这个毛发，但眼睛有病看的毛发跟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毛发有作用是不一样的哦。嗯，厉害哈！现实是有作用，啊，那个是没作用。显然两个不一样，你举例要告诉我唯心所造，但造出来却不同，有没有道理？嗯，对，就要这样想，这样以后得到唯心所造你才信得下，免得我现在听完啊我都懂，后面哎，不对不对，那太晚了，因为师父已经走了，哎，是趁早把它弄懂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为你问。再过来，梦中所得饮食、刀杖、毒药、衣等无饮等用，就是说你梦中所到的饮食、刀杖、毒药、衣等无饮等用啊，就是说实际上它并没有作用啊。但我们现在你不然你吃毒药看看，一定有用哦。那为什么我们唯心所造，为什么造出来是没用？那显然你唯心所造的是你妄想的，事实上事情是有存在的，不然你就要解释梦中有梦中的境，即便我醒着也是如梦幻泡影。所以我之前讲课不是讲虚中虚跟虚中实吧？有的人很容易就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一切都是假的。我们讲如梦幻泡影，它是如梦幻泡影，那是不是梦幻泡影？嗯，不能完全等哦。梦中跟你借的钱，跟醒来跟你借的钱，一个要还，一个不用还哦。梦中借的钱就是梦中，所以有的人讲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哦，真的啊，你就把他借很多钱，然后借完了以后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他马上就醒来了。梦中事是虚中虚，醒来事是虚中实，其实还是虚，但它相对真实，所以是不是有差别？有，也就是说今天做梦看到的影像如梦幻泡影，醒来见的其实也是如梦幻泡影，那但要给他理由。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变现一切境的时候还是有程度差别，但基本上都不离开你的心变现，只是你不要一味的拉成这样。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变现里面也会，就像我们在做梦，是不是有时候会梦到醒来的梦，做醒来的梦啊，其实还在梦，美其名叫醒来，可是是梦，所以还是梦。我们在世间里面有很真实，还有相对真实，但其实不管它真不真实，基本上都是心所现。你心现出来，其实还有程度差别的哦。像我们现在唯心所造，当我们透过修行的时候，唯心所现的禅定境，你不能说它假的哦，它有作用哦，但它还是你唯心所造。一个是有染污心的所造是完全虚妄，就像做梦；一个是能知道唯心所造来的真实功德，但也不离开唯心所造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心。我们能改变我们的心，就能让这个心自在。那你如果一直往进走而不改变你的心，你的境界就被他限束了。 我们其实一路都是唯心所造，所以当我们的境界不断在提升的时候，我们现出来的根深气世间世间变化也开始改变了。但都是来源自哪里？心，唯识都是这样，这样讲。所以不要一味讲说，哎呀，举梦中事是唯是我能了解，但现实是存在，现实依然是唯心所造。那你说那两者有什么差别？的确有差别。唯是众生颠倒心，可以在无中生有，可以生出不同程度的虚假。有些境界很实在，就像我们现在碰到这个东西。所以这里面看出所有的东西，我们依众生的心念啊，生出这个广大世间相啊，所以众生很难从这里跳出来。好，我们经常在讲，如果你深信六道轮回，你其实只要细腻一点，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相跟下面那个蚂蚁其实都处同处世间，但它的根深世间不同，而它就是从人过去的，就在同一个世间，它却跟你感受不一样，因为它的业报让它限制成这样。所以我们的业报身都跟我们的信念有影响，他即便处在这个世间，我们这样的境界对他来讲一点感觉都不清楚，因为他无法生出这样的认知。就像在这里，他如果在这里爬，他无法去感受那个我们感受的境界，因为各个众生的业报不同。而他呢，他就是从人过去的，但因为业力的关系，他就受用他的条件。你知道啊，当我们在处在一个状况底下，你的认知跟别人认知不一样。我们现在是因为大家身体好，好、哦、很多可以沟通。可是慢慢情境改变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觉很多情况，就是你内心的感受，别人会觉得很不合理，但是对你来讲就是这样的感受。啊，你这样讲说，像有些，比如说像失智症的人啊，听说失智症有时候都会好像在讲别人如何如何，好像在造谣生事，其实他说不是，是他的病，他不是故意，他真的这么认为。他能失智，他能想的就是这些，所以他编造的是这些，但你。他讲的不真，但你不能说他刻意的，因为他就这么认知，各个唯心所造，处在不同情境认知，你发觉有些人一旦落入某些执着，跳都跳不出来，因为他的认知就框在那里，没办法跳开。好，好，他举这个例子，把寻香尘等无尘等用，啊、哦，像我们不是有那种海市蜃楼。还是蜃楼出来，那也不能起作用啊！沙漠里面，我们有些众生所起的境界，那也只有他们用，你不能用。所以我们处在同一个世间，各个众生变现他的世间，彼此不相妨碍，各过各的日子啊。蚂蚁过他的日子，除了你不干扰，或者他走他的路，他在感受你这个瓷砖的时候，他是另外一个感受，他不会用我们的概念去认知。好，那这个甚至化身众生啊，这天人啊，他们所处的世界里面很精妙，但他随他心现出来，我们就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进进出出，他过他的日子，他也不知道你，你也不知道他，你就在这个里面动来动去，都不影响他原来的生活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像那个现在网络是不是这样？每个人带着那个虚拟的，就在那里走来走去，各过各的，每个都躺在那里，每个人坐在那里，但过的是他的那种电脑所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，每个人变现他的虚拟世界，所以现在网络很能解释唯心所造，就这样啊。所以变成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已经够虚妄了，现在电脑让你更虚妄，所以人开始越来越脱离现实。所以现在有些人他变成 他在网络里面可以骂人，讲很多话，面对人，不会讲。所以也看到有两个人，日本也出现这种问题，同学啊，面对面啊，他们怎么沟通？用网络。那么网络打啊，这个人就在前面，就站在前面，啊，他们不直接讲了，他们就用打了，大概是免费的吧，还是无线上网，不知道。啊，你就讲就好了，他们不会讲，就这样沟通，因为他们习惯在这里。他们进入自己的这种世界，所以每个人，我不是有我出国，我到机场，现在的状况，大家就各个有他的道场术，对不对？那个极乐世界不是有道场术？道场术几百万游巡怎么样啊？每个人各看十方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有一颗道场术，就是啊，你看每个人就呆呆的。各进入幻想世界，他就在这个手机里面，他可以看尽世间很多的事，一下子可以出来，然后他的整个境界就融在这个，那这一生里面就是也像是人，但就是拿着手机过一辈子，就这样。其实我们只是更稍微正常了，我们是活得具体，但也一样了，差不多。我们也一直在自己的心境里面现出了更具体而已啊，他是进入更虚拟而已的。那我们是比他正常一点，但也不正常了。现在就是这样了。所以我常在讲这个课的时候，就会讲说，假如我们站在一个比较清楚的角度在看人生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同情。你除了有时候觉得不应该，但也能谅解他这样的心，这样的世界，如是如是因缘果报，这样的分别心，这样的认知形成他这个世界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讲不通，我觉得讲不通很合理，因为他就这么认知，除非你打开他的认知，否则他就在他的认知里面过他的日子。你呢？哎呀，听不懂，你也没听懂啊，因为你也活在你这世界，只是你相对他好像脑袋清楚一点而已。那我们就是说，在世间里面升升降降，也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畜生道够差，你也不过是人道啊，比他好是好，但都轮回。所以有时候当了解这个道理，在看很多事情呢、像最近在讲课，有时候觉得。如果你看清楚这些东西，不外乎是你自己的业力妄想现出来，你为何那么跟他计较？所以我们在看，如果我们越来越掌握这个道理，在看人间事，你就发觉我何苦为自己的颠倒心不断的在那里折腾跳不开来，大家纠结成一个共业，各有各的妄想，因为共业关系就在这里，一切都看不到真实。有时候当你冷静思考，就是你可以在外面摆个椅子喝个咖啡，没关系，咖啡我提供，但你务必要照这个方法思维。虽然看似不是修行，但却让你重新站在法的立场看待这个人生，有时候才有意义哦。因为你可能诵经的时候不自觉，但你冷静下来，却有时候会懂得用佛法思考。如果一切唯心所造，那我何苦在这种妄想心所造的世间里面一直爱着而不懂得跳出来？是不是？那我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在追寻一个地方，然后把自己塞在那个牢笼里面。很快乐的过完一生，然后继续轮回。我每次想到这里，我才不干呢。如果你了解整个世间轮回来自你自己的颠倒心，然后就讲这自己看似沾沾自喜有某些东西，可是弄到最后，原来人生本来是周遍法界，可以无尽的广大功德，只因我愚痴颠倒，锁在这么小小的色身、小小的世界，然后还沾沾自喜，然后就过完一生了，然后什么都没了。 是不是这样？你有这种眼光，你才有这种出格的见地，不是吗？你没这种眼光，你跳得出来？因为你本身就落在这个认知底下的，你落在这个认知底下，你怎么跳出来？是不是？好，你看，接着啊，若实啊，若实同无色啊，若实同无色等外境，唯有内事，事外境生定处定时不定相续有作用物啊，皆不应成。啊，就是说，如果照你讲一切为事，那我现在问出四个问题。处所决定不应该成立，时间决定不应该成立，相续不决定不应该成立，事物作用不应该成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讲为事的时候，会产生第一个本来有固定地点的变成没意义，时间本来有一个相对产生意义的，变成又讲有些作用必须要靠固定的点、固定的时间，有一定的时空限制的，被你讲为事之后就没有时空的意义了。那你如果你这个都不能安立啊，乃至你认为各个人各有各的看法，不是啊，有些事情是确定的啊，所以你讲不决定这个事情也不成立，因为实际上有些事情是要确定的，有些作用必须要这个东西存在，或者不应该有一定的作用，那你如果要承认它的作用，必须要承认它的存在，那你讲为事所造，那就不合理，是不是？他提出四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啊，他就这样，非皆不成，回答了，我叫回答，并不是不成。颂曰：处时定如梦，身不定如鬼，同见融合等，如梦损有用。你举例，我叫回答你啊。但这些我刚才讲，这些回答以现在人也慢慢不能懂了，以前人可以谈，因为站在同样的基础底下，现在有些人没这个基础，就是我们跟大人可以讲我们共同经验，你跟小孩子讲一些经验，他没经验，他就没得谈了，现在变成出现了问题。好，我跟大人有同样人生经验，可以谈人生如何如何。好，但对一个小孩子，他没这个经验，我要讲这个经验来比喻，我比喻不来，因为比喻啊，中阴郁，比喻不来，因为他没经验。当然也可以讲啦，但必须要一直讲，一直讲。所以眼前用讲为事，用这些例子，在现在讲为事，必须要再降一点，因为有些经验他们没有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看一下，什么说？处时定如梦，可以。在梦中里面也是有这个道理的，我可以以梦来解释，因为很多境界我用梦来解释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身不定如鬼，因为鬼道也可以解释这个例子。好，那还有身不定如鬼，他见融合等，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，你为什么每人看的不一样？你不是说他不是相续不决定吗？却我们现在现实人生同样固定的东西，是每个人看法不同，是啊，当然他举的是鬼道众生看一个东西每个看法不同，那我们现实是不是也这样？我现在拿一个东西放出来，榴莲就马上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啊，我近而远之，有的人说哎呀，冰起来还蛮像冰淇淋的，也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同样一个东西，同样任何东西，就算我们有大约固定的看法，但感受还是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却容许不决定，对不对？有些东西是不是还是容许不决定？好，再过来有没有作用？梦中里面有些东西假的，对你的身心有没有作用？有的人从梦中哭出来，梦是假的，但有没有作用？有啊，不然你怎么会哭？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做梦不是这样吗？哎呀，都很多东西，就是梦中的一些境界，我们小孩子都把它当实在，甚至醒来都心有余悸啊。你看，唯心所造，类似像梦境，还是有作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又到了，哇、哦！
这时间实在是过得很快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